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新课程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是最后一堂课了，第24课，也是我们这一个科目五个部分当中的第五部分，实践神学讨论的第三讲。我们的课题呢是怎么样写神学文章，如何写神学的文章。这堂课很特别，不单是最后一堂课，是带着感恩的心在这里进行，而且呢我会尽量的呢快速一点点的进行。因为呢我们的神学思考法呢其实是两位老师在这里一起跟你讨论学习的。除了我在这里讲解解释呢，你也会感受到有的时候我是在读我们的讲义，我们的稿件。因为真正给我们写稿的老师呢，陈伟老师呢，今天在结束之前呢，这堂课要跟你直接的打下招呼，我也会跟他一起呢交通，希望你也能够为陈伟老师，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每一位老师祷告，更为我们学习了神学思考法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学员以后我们的操练呢来祷告。所以呢今天这最后一堂课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相信大部分收听这个科目神学思考法的同学听众，或者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校友吧，或者其他侍奉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会面对一个很简单的课题，就是在这里介绍怎样写神学文章。这是因为呢我们想为准备继续好好的进修神学的弟兄姊妹做一些准备的功夫，也让你听一下反省一下，或者是一起来思考一下。比如说如果同学完成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以后，想继续读这个良院的晋升课程的话，那么你在晋升课程毕业之前就需要选择考试啦，或者呢写一篇毕业的专文。如果你选择写毕业的专文的话呢，就需要写一篇所谓的神学文章了。这堂课我们就是讨论怎么样写神学文章嘛。如果同学你在良院本科课程毕业以后，有心智继续在其他的神学院，甚至呢综合的大学有神学科系的学校全时间的研究修读的话呢，那么写神学文章呢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呢，除了在神学院的神学文章之外呢，这个怎么样写神学文章的基本的原则跟技巧呢，适合你在任何一个大学，甚至将来以后工作的时候呢，写有内容有格式的文章报告呢都有帮助的。好了，今天我们先交代第一方面，什么是神学文章。那一般来说呢，在神学院里头啊，神学文章就是在每一门学科里头啊，老师指定同学需要写的学期的专文，或者呢是在毕业的时候的毕业的论文。他们在研究所大学院呢常常会讲到 thesis， 就是这个毕业的论文了。在神学文章里头啊，同学们需要在神学学习的范畴里头，例如我们讲过的四大范畴嘛，圣经啦、神学啦、历史啊，或者是实践方面的，针对一个特定的题目做研究，然后写成文章。简单说，这就是神学文章了。在神学文章里头呢，或多或少都要有研究的成分， 因此呢，神学文章与讲道的讲章呢是很不同的。讲道是宣告神话语的，是神话语的出口，因此讲道是带有教导、勉励、分享的成分。一篇讲道讲章呢，可以造就信徒，但是呢，未必是一篇好的神学文章。当然，讲道讲章里面是要有扎实的神学，因为神学文章呢，是对一个课题的研究，是需要带有学术性的，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而且也要讲求理据。通常老师要同学们写神学文章呢，无非是希望训练我们同学呢有做独立研究的能力。同学们呢，除了在课堂上接受圣经、神学、历史、实践科目的知识之外呢，还需要有思考、反省、分析的能力，把这些知识呢转化成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立场。其实这不容易的，但是可以操练，以便你能够在神学文章当中呢表达出来。因此神学文章里头啊，同学们必须表现出你的分析和组织的能力，以致能够将已经学习到的资料有系统的表达出来。所以神学文章呢，就是训练我们发挥这些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了。这里有这个关键词啊，我讲了两次的独立，独立，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写神学文章呢？那这个写就牵涉到一些具体的步骤了。我们先仔细的谈一谈写神学文章的一步一步的步骤。刚才提过，神学文章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面，针对一个特定的题目做出研究，然后呢写成文章。因此这个范围啊，范围很重要。如果范围定的不好，我们便会在文章里头说了很多话，但是呢却达不到一个目标，不着边际，没有深度，对研究的题目呢就不能做出贡献了。为着要达到做出研究的这个目的，我们要进行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分两方面。第一，是要了解和综合前人对这个题目曾经做过的研究和结果，这是第一。第二呢，找出这些研究和结果呢不足够的地方，或者可能呢是有错误的地方，然后提出可能的出路。这两方面呢是我们要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讲一讲怎么样写神学文章了。我们先讲神学文章的题目，然后呢会讨论一下资料的搜集啊、大纲，最后就是进入写作了。题目方面，那第一步非常重要，所以呢通常你都要留意。第一步不能够开始，或者开始的不好的话呢，后面呢就很麻烦了。神学文章的题目，那通常写神学文章呢都是在四个范畴里头。哪四个？我相信你现在都会背了，就是刚才提过的圣经、历史、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这四个范围里面，在其中呢找一个题目来写。选择题目是有准则的。什么准则呢？下面提三方面。第一，我们要对题目有起码的兴趣和认识。兴趣和认识。第二呢，对这个题目的内容呢容易找到资料，也就是容易找到资料的题目。第三呢，要小心题目的研究范围不要太大，不要太深啊，也不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的题目。换句话讲，不能够超过你自己能力的。所以不要庞大的题目，不要太深奥的题目，不要花时间很长的，也不要是你自己能力达不到的。啊，这个要留意。我们举例子吧，这里呢，陈伟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假若你想写圣经里面的阴 信称义。那研究因信称义好不好？好，那你就要定题目了，论因信称义。哇，一听这个题目呢就糟糕了，表示你没有学过神学思考法。这个题目啊，因为它的范围太大，需要包含圣经保罗书信到现在的一切关于因信称义的研究。到现在的意思呢，是要包括了历史2000年的教会历史。那么如果把题目定为另外一个方法，罗马书3:21-31里头论因信称义，可不可以呢？这个题目就比一开始的论因信称义呢有范围了，不一样了。但是啊，你仔细想想，罗马书3:21-31这一个范围的限制呢有进步，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我告诉你，也是到今天有关这一段经文的研究很多很多丰富的内容，是我们一两个人甚至一个小组处理不了的。这么来说呢，这个题目再要窄，再要限制一下，把题目收窄到章三看罗马书3:21-31论因信称义。当然了，我们假设张三是一位研究圣经的学者啊，是这样举例子来说。那某某人看罗马书3:21-31论因信称义，这个题目呢就很好了。我们可以从这一位圣经学者，刚才说假设是张三呢，从他的著作、他的文章里面看看他怎样理解这段经文，对因信称义的看法是什么，然后看看另外一些圣经学者，比方说有李四啊，他有什么反对，其他的学者对张三的著作呢有什么回应，这样呢你写这个文章呢就有具体的而且可处理的内容去进行了。因此这个题目的设定啊，单单从范围来看，论因信称义是一个不好的，原因已经讲了，太大了范围。而章三看罗马书3:21-31论因信称义，这个呢就比较实际一点了。好了，这是第一步，定题目。然后呢，第二个步骤就是搜集资料，还有阅读资料，以及定下大纲。那搜集资料，资料从哪儿来呢？当然从书本啊、学术的期刊啊、文章里面找。因此我们要在图书馆或者是书房书室里面找相关的书籍、杂志、期刊、文章。找到了书籍和期刊文章以后呢，也要写下书籍的名称和期刊文章的出处，然后呢便要对书籍和期刊文章进行阅读。在读的时候呢，也要把论文的题目记下来，草笔记也好，记在心里也好，并且把阅读的资料和题目呢都联系起来，反复的与题目有关的资料呢你去反思去检讨。在阅读的时候呢，又要做一些笔记，免得后来呢你忘记了曾经在哪里读过哪一段的东西。在差不多完成阅读的时候呢，我们要为论文整理一个大纲了，而这大纲其实也是反复的修改、增加、再改的。大纲能够把阅读过的内容组织和连接起来，方便你下一步写作的过程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步骤，搜集资料、阅读和大纲。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跟着呢，第三步了。当你来到第三步的时候呢，我要恭喜你了，因为你要着手写作神学文章了。写，那简单来说呢，神学文章包含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呢，基本一听呢，对讲道学写讲章呢，就感到很亲切了。当然是引言在先，然后是本论，它的主体，最后是结论。但是神学文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叫参考书目。引言我们明白，在引言当中要说明为什么写这个神学题目，并且说明在这份文章当中你想写什么，以及你不会写什么。不会写什么就是你的限制，你把它的限制要告诉阅读的老师，并且呢要做出解释，对你的题目做一点解释。那我们前面的例子，比方说章三看罗马书三章21-31节论因信称义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写这个题目的话，我们要写的内容呢，是张三这位弟兄，这位专家对这段经文在因信称义方面的注解解释。至于为什么要写张三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呢？可能是我们觉得张三呢，对这段经文理解有问题的部分，或者是他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呢，很好，很有亮光，很有见地。但是呢，却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做出修改或者补充。这是，然后呢，内容的第二部分，本论了。我们首先要说明这个题目的重要性。那，这个题目有什么重要呢？举例子来说，那，张三对罗马书三章21-31节的看法有什么重要性？这是我们刚才举过的例子。然后我们就进入讨论了。讨论的方法最简单的呢，可以用正反合的方法，就是说首先对题目有详细的论述，并且指出题目的正面的地方，然后列出反对的人的意见，这是对题目的反面意见。能够提出反面的意见呢，可以表明我们对这个题目呢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跟了解。最后呢，当然在归纳正面和反面的意见之后呢，做综合。那通过这个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的思考，对这个题目呢就有晋升一步的认识。再用刚才的张三的例子吧，可能有另外一位专家叫李四，对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呢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就可以就着张三和李四在正面跟反面的解释，还有他们的立场呢，综合出一个对这段经文更好的看法。在这里我必须补充啊，在学者当中，研究圣经的这个专家当中呢，对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因为谁怎样怎样呢，你就产生一个感情上的喜好，而心里面呢有情绪的反应。不要，我们在这里呢是针对知识跟经文的解释呢做全面的思考，所以要有这样的操练。最后呢，神学文章来到第三个部分了，当然就是结论。在结论里头呢，我们就简单的重新把你研究的题目，以及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还有结果所谓的亮光呢，而结论这个部分呢，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指出文章前面的论点所指向的一个综合的一点，你把它写出来。这也是这份神学文章对这个题目所做的一个贡献，在结论里面表达出来。那结论呢，也可以提出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途径，把你所了解的把它带出来。有了引言、本论、结论以后呢，一篇神学文章就差不多完成了。但是要强调一下的是，如果在神学文章当中我们引述过其他人的句子、其他的文章，或者引用其他人的一些想法跟亮光的时候呢，在引用的地方必须标明加上引号，还有用注脚来表示出处。这一点呢，是学术文章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今天良院的考试，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出来的，你是在哪里读到的，你必须要写下来。 你不写的话呢，不标明的话呢，就表示你是抄袭了。这个是在这个伦理道德上，甚至正式的学术文章呢，是属于犯法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千万的注意。那如果是有这个神学思考法讲义的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呢，你可以参考我们的讲义，有很多实际的例子，怎么样写注脚，你所引用的资料通常呢是包括了作者的名字、书名、出版的这个单位啊、年份，最后你所引用的内容是在这本书的哪一页，这个是国际上呢大家都有一致的要求的。那这个参考的书目呢很重要啊，所以呢刚才讲的我们说了三个部分，在三个部分里面有引用的时候写注脚，最后第四个部分是一般写讲章的人没有的，就是参考书目。这个部分简单，就是我们预备这篇文章的时候呢看过的引用过的期刊啊、书啊、文章呢，把这些研究相关的资料呢用参考书目的形式表达出来。通常我们看一些神学的书籍呢，你也会发现呢这个书的最后一部分呢有参考书目。那看得多或者是基本上你拿这几类的书来参考一下呢，你都会这样写下来的。好了，在这里还可以介绍一个资料啊，就是陈伟老师特别给我们推荐的，就是意大利哲学家、文学家叫埃科的这一位专家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如何写论文》。在我们内地呢，这个书的书名翻译作《大学生如何写毕业论文》。大学生如何写毕业论文，这个是由意大利人埃克，英文拼写呢是 Echo ECO， 他是1932年到2016年的人，你试试看找这本书来参考一下，它里面有很生动的表达，重点呢是他告诉你啊，你写神学文章的时候啊，第一要写能够写的文章，很简单吧，但是里面蕴含着智慧的，要写能够写的文章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第二个呢，就是在前人已经做过的讨论上呢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前人已经做过的讨论呢你再推进一步的研究，我相信这本书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的。那我们这堂课呢结束之前还有五分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立刻邀请我们帮你写这24堂课讲义内容的陈伟老师跟你讲几句话。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愿主陶造我们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生命师傅，
以生命影响生命，薪火相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
好，我们呢很高兴陈伟老师来到我们这神学思考法的最后一堂课的时间了。陈伟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郑牧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陈伟。
我们很感谢陈老师，你一连24堂课的讲义预备呢有什么心得跟感想，请你讲几句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同学们都辛苦了，听了整个神学学习的一些过程啊，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也很辛苦，因为我本身我最喜欢读的就是系统神学，
嗯，
但是在预备这个课程里面呢，有些东西我是不太熟悉的，比如说一些圣经研究方面一些 叙事文学这些我不太有研究的，我要看很多书才能写，所以我觉得哎呀我写都不容易了，同学听可能有一些辛苦了。特别呢我有其中有一门课就是叫教父学，
对，教父，
我就想了很想啊，要不要把它加下去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题目，而且先前的教父，希腊教父、罗马教父，他们的贡献很大，
对
，我们对他们有一点点理解都好的，虽然可能是很深，要求很高，但是我觉得如果同学觉得很难的话呢，你把它看作一个故事来听听就可以了，就知道以前原来有一些人啊，花了那么多的努力，为的就是把神表达出来，把圣经表达出来，就是一般这样的人，好让大家可以更卖力更勤奋的念神学，好好是对神有一些思考。
那陈文老师，我自己呢在这一连24堂课的时间里面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温习。刚才你讲的其实是很谦虚的讲法，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听了这个课以后呢，将来的研究呢至少有一个大的方向，有一个头绪，对不对？
是。
那你自己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或者将来要好好侍奉的弟兄姊妹，在神学的研究上有没有什么个人的一些劝勉，简单的一些意见？
当然了，念神学要服侍的人呢，你的圣经的基础一定要好了，圣经好，然后呢多一些思考，对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社会，都要多一些思考，把我们学过来的东西，圣经啊，神学啊，历史啊，这些东西都能活用出来，然后目的就是好好的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弟兄姊妹。我的感受就是一般学生都是喜欢学，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思考方面呢，就是我们亚洲学生来讲就是比较缺乏的地方，
对，
就是勉励大家，努力在思考方面，多思考一点。
对，所以刚才在我介绍的时候呢，那个独立思考啊，我也强调了。那我们相信呢，听众朋友，你对这个讲义的内容呢，会有很多要分享的、要提问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有不明白的地方。那我建议你呢，从相关的渠道呢看一些文章比较以后呢，可以提出问题，那用电邮也好，短信也好呢，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渠道呢，跟陈伟老师也好，跟我周广亮也好呢，跟我们交流提出来，你也可以跟你身边的服侍的一些弟兄姊妹呢一起讨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也是新的科目。我们感谢主啊，一连24课的神学思考法，有陈伟老师，我还有我们幕后的，陈老师跟其他的同工呢，大家一起努力，做完了，我们也带着祷告的心呢呈现给主。好，谢谢陈伟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跟你说一声再见。
再见再见，谢谢大家同学。
天地为何设立，四季为何变换，生命为何被创造，
我的心中都有一个空，没有人能填满，没有人能去掉，没有人能填满，没有人能去掉，只有在天里的神能解释宇宙万象，只有造人填满人心。